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把唯一的最宝贝的儿子耶稣都给了我们。主，我们深深相信你的爱是对我们来讲是长阔高深，直到永永远远的。主，帮助我们常常在你话语当中自乐，在你话语当中喜乐，在你话语中得着真正的亮光跟智慧，以致我们每一天都能稳稳地跟随你到底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，你说你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主。主，每次我们读你的话，就是摸着你的心。我们谢谢主，也帮助我们把心也打开。今天早上欢迎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信心是从你而来的，帮助我们有信心来讨你喜悦。做什么都用信心来看，做什么都用信心来想。谢谢主，把以下时间交托在圣灵手中，愿圣灵对我们早上来释经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第十三段和十四段的地方，从九十七节到一百一十二节。那这两段呢，有一个特别的焦点在当中。第一个焦点呢是讲到智慧 wisdom， 智慧。第二段呢讲到行路，这个两个呢都是我们人生需要的宝贝。那我们知道智慧呢，圣经直接讲，从敬畏神就会得到智慧，因为敬畏是智慧的开端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也会给我们智慧。那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智慧，要以智慧为首，这个是人生求的很重要的一个秩序。如果你智慧的话，你人生就不会走错路，有智慧的判断力就会正确，选择呢就会正确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从神话里面得着真正的智慧，特别这个混乱的时代需要智慧者，需要智者来走正确的道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段九十七节到一百零四节一百零四，我们要读这段经文。预备，请。
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
好，这边你看作者第九十七节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这个作者直接就讲到他自己的心，他的心是何等的爱慕上帝的话。他的爱慕把他圈起来，代表说这个人为什么得智慧，他的态度很重要。他第一个有爱慕上帝的话语的习惯，desire， 非常的爱慕，非常渴慕上帝的话。用姐妹们，爱慕神的话，这人就是有福的，这人是真正爱耶稣的。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真是爱我的。如果你要表达对耶稣的爱，跟神的话息息相关。如果你爱耶稣，请你爱圣经。除了你要敬畏耶稣，请你要好好的读上帝的话。你跟神的话的关系，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了。因为耶稣讲的话，我们去遵守、去听，你是真正爱主的，不是把它当成耳边风，从这边进去、那边出来，把神的话当成神话。当然，常常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。你要记得，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爱慕上帝的律法。他说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这人真的是有福啊，这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爱慕上帝的话，而且终日代表说不断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思想上帝的话。这个思想又再出现一次，叫 meditation， 也是一样，默想，终日不断在默想，好像反刍一样，一天好几次，一天好几次，上帝的话不断在我心里面，不断好几次的在反思，不断的在默想当中。这个人讲到说，我就是何等爱慕上帝的话语的人，我就是终夜终日不住思想上帝话语的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什么心里面，把它画起来长存。这人不仅终日来思想上帝的话，他有个很好的态度，就是把上帝的话呢存在心里面，而且常常存在心里面。请大家记得，心里不是头脑，记得存在什么心里 ，your heart， 那个心就代表你的灵啊，要进到你的灵里面。 上帝要进到你里面，当然有个默想的过程才会进到你里面。我们常常听这边就是耳朵而已，有些人呢更好了，他有嘴巴宣告出来，那是更好的，就加添你的能力。再来呢，有人抄写，那更好了，最好是默念不断，好几遍就进到你里面去了，这很重要。当你把神的话当成上帝的给你的食物的话，吃进去不断的默想，后面你读了才会说，原来上帝的话何等甘甜，比蜜都更加的甘甜。因为你终日不断的什么默想默想默想，那个食物就变成甘甜无比啊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，你不会产生蜜出来的。蜜是从蜜蜂采啊花粉开始这样子的，然后才是变成蜜，它有个过程在的。愿神帮助我们一样下功夫读神话，不要把它当成神话再看，你要不断不断不断，一遍一遍，要简单重复持续不断去做这个事情，你会发现到最后你读神的话，哇，会自乐会喜乐，好像挖到宝藏，并且呢那个甘甜无比的味道就会出现了，不会食之无味了，变成什么食之有味，而且甘甜无比，因为你已经养成他讲的爱慕上帝的律法，而且终日不住的思想，甘甜无比一定随着各位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操练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讲到他的操练有一个爱慕的态度，再来呢终日不住的默想，再来呢长存在心里面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只要做这三件事，神说你就会比仇敌更有智慧，智慧出现了。原来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智慧是属于各位的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 IQ 不如别人呢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一个IQ 是低的。弟兄姐妹，怎么让你的 IQ 变成越来越高呢？请大家记得要开始默想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会提高你的智慧的，会提高你的 wisdom， 而且比仇敌更加有智慧。好，这仇敌有两个解释，当然第一个是讲到属灵的征战，魔鬼撒旦古龙古蛇，你要知道他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哇！但是你知道吗？他的智慧就用错了，骄傲，然后被神打下来的这个 Lucifer， 我们了解。但是我们怎么胜过这个堕落的天使呢？从上帝的话，耶稣基督遇到了这个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三次都是用上帝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所以耶稣就比仇敌更有智慧。那这个智慧怎么来？他平日都在什么经上记着说嘛？他不是遇到试探的时候才翻圣经，然后一到试探的时候呢，马上就出去了，马上就一个反应了，经上记着说。所以耶稣读了摩西五经呢，他对生命记很清楚啊，他对利未记很清楚啊，他对上帝的话很清楚，他马上直觉就出去了，因为他马上用神的话来击退魔鬼撒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一生当中都在战场当中，不管你喜不喜欢征战，魔鬼就是会打你的。那心思战场是首要战场，你怎么胜过每天的心思一念？也许你今天起来有昨天梦很多的压制，很多乱七八糟的梦在你里面，你一开始就开始征战了呢。有时候今天可能在路上又遇到什么了，开始就征战了，也许有试探了，也许有很多东西思想跑在你里面了。弟兄姐妹，思想会带来感觉，感觉继续下去那就带来行动就会出现了。我们常常有错误的思想就有错误的什么感觉，搞不清楚到底思想是对还是错的。思想很重要，我们怎么样让思想成为一个健康的思想呢？从神的话开始，神的话的思想都是健健康康的，都是充满圣洁的，是充满能力的，充满盼望的，充满爱的，充满信心的。如果我们思想不能改变的话，我们会像这些走出埃及，他是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他思想一点不愿意改变。虽然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大的伟大神迹，走出埃及，并且经过了红海，但是遇到挫折，三天没有水之后，又开始发怨言了，开始抱怨摩西，抱怨神，抱怨环境，抱怨什么，到最后就咒诅自己，不如死在这边，我们还死在埃及会比较好一点，那个还有坟墓嘞，这边还是旷野嘞，就开始这样的人生了，到最后全部倒闭于旷野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愿意改，他的思想没有改变过，他的模式没有改变，人是出来了啦，但是这个呢没有改。愿神帮助我们带领 Best 信主之后，这个地方要改啊，他的模式要改，思想模式一定要改。 有啊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保罗最直接讲，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已经跟主同钉十字架，那个就在做更新改变的工作。如果不更新改变，即使受完洗的旷野还在绕啊，有人绕十年了，有人绕二十年了，有人三十年，信主四十年了，还是这种模式啊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最重要的不是信主多久，是愿不愿意改变。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，把上帝的心思变成我的心思吧。上帝的心思都是凡事可能的，是信心的，不是凭眼凭眼见的，是从信心来看事情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特别我们信主越久，我们就有旧皮带的模式了，开始改变。每一次来读经不是宗教，更新而变化。你才一改变，你人就改变，你改变命运就改变。最重要是你的心思要改变嘛，要像这个作者，我肯，我愿意，我每天都愿意改变，更像耶稣。因为改变，你人生绝对不一样。就是不愿意改，所以一直在旷野嘛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如一日，到最后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你害怕改变，你不敢对自己挑战。主，我愿意更像你，让我成为聪明人，比仇敌更有智慧。你就要看重上帝的话，怎么说？我就昼夜默想，他对我说什么，我就是这样的。阿门。他对我说我是尊贵的，我在十字架面前看见我就是尊贵的，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了，我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我是完全称义的，不再有定罪这回事。你要这样相信，如果你的拉扯又来了，你就不断的默想，不断的宣告，你人生就反转过来。这个是读经很重的目的，把上帝的话当成神的话，把上帝的思想移植在我思想当中。你要不断的征战，其实就是心思战场了。到目前我当牧师这么久了，还在拉扯，拉扯一直拉扯，到了五十多年还在拉扯。但是不断的征战就不断得胜了，我不敢我说百分之百，但至少百分之五十了啦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每一天都在征战，每一天都在进步。阿们。有一天死之前能够达到七十八十，因为我们都是有这些心思战场的问题。但是感谢主，越信主呢，心思一年越来越改变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基督里我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思想一年要改变，如果透过神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改变，你命运就改变了，因为你思想一年改变。好，他说我爱慕你的话语，终日不断的思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比仇敌更加什么有智慧，你会胜过他的，胜过仇敌魔鬼撒旦的。好，另外这个仇敌第二个解释是人呢，你会胜过人的智慧。世上有没有人有智慧？有，但是是人是堕落来的智慧。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有上帝来的智慧，所以我们比这个人的智慧、人的聪明更加的聪明，因为上帝给我上帝的话，然后不断的默想，昼夜不断默想，而且存在我心里面，我这个人呢就比人的智慧更加的高，更加的啊这个有智慧了。因为上帝的话当然比人的智慧更有智慧。好，接下来第九十九节，我比我的师父更什么通达。好，这边讲到比有三个，一个叫仇敌，第二个比是什么师父。好，这个师父有个解释，就是人间的老师了。你跟人家学，学了就变成你的了，对不对？无论学技巧或是学哲学，学什么学问，你一样跟人家学，你就会怎么样？跟老师一样嘛，是不是？但是这边说，我比我老师更通达，比老师更通达是什么呢？更有洞察力，更有看见察觉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说，因为我思想你的什么法度。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，我的智慧会比师父更加的什么 plus， 更加的高超。因为上帝给我更加的不一样的洞察力，哇，这个是上帝给的。所以你看到，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比老师更加提升哦。你可能学到老师这个 level， 可能是啊 B， 可是因为信主之后有上帝的话，又变成 A 上去了，因为上帝会给你额外的什么智慧，这个就是上帝来的启示了，比师父更加的通达。感谢主，我们有更好的师父，叫做圣灵保惠师，他是你人生最大的帮助者，他是你的劝慰者，他是给你智慧能力的那一位。弟兄姐妹，要跟圣灵更多的交通，不要有事才找他，平日要当他当成伴侣，把他当成 person， 他是最好的一个人，成 person 一样，我们他有智慧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意志，他有情感，把他当成好朋友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要邀请他，什么事情都要承认他，大事小事不要自己做决定，那是你过去埃及的模式，信主之后有主可靠了，所以随时都要以他为中心，不再是以我为中心，那是埃及的方式，世界的方式，现在要以神为中心，现在就是圣灵的时候，读经需要依靠圣灵，做什么事情选择要依靠他，要不断的默想他的话，你就比智慧出现的了，因为你随时都想依靠他，我要走圣灵要给我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做的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比人间的师父更加的什么有智慧，更加的通达，因为我一直思想圣灵来的话语，思想上帝来的法度，你人生就离开那种自我中心奴隶般的生活，成为一个有依靠神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比，你看到第一个是比跟仇敌比，第二个呢比师父，我的师父更通达，第三个一百节，我比什么年老的更明白。年老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就是当老人家了，活得久的了，这老人家，第二个是什么，他人生的阅历比你多了，人生的经验比你多嘛，这个叫做老年人啊。年老的他吃的这个什么盐巴比你吃的什么饭还多嘛，因为经历很多嘛，对不对，他过了桥比你走的路什么多了，是不是，所以他很有什么人生的体验跟智慧，对不对，所以我们要遇到这老人家要问他过去你们经验如何啊，请教你们啊，这是智慧哦，对不对，不要走错路嘛，也不要走冤枉的道路，遇到一些长者啦，我们要让位，有什么事情要请教他是非常好的，无论是大佬也好或者长者也好，他走过很多的道路了。他顺便说第一百节，你看他，我比年老的更加什么明白。好，明白代表什么呢，就代表更有理解力， understanding。 哇，年老很有经验呢，走过了70年80年，当然人生经验非常的丰富，但是这边说诗篇的作者，我比年老人更加的明白，因为我守了你的什么训词。为什么会比年老人更有理解力呢，更加明白有洞察力呢，因为他讲到，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，我守住你的训词，我就比那些人更加有智慧，不用走错路，不用滑跌，不用受到网罗，不用掉到陷阱，不要受到痛苦，因为上帝的话我遵守了，我就比年老人更加的明白。感谢主，说你一路上看到诗篇从97节到了100节，都讲说哇，原来诗篇作者越来越明白，把上帝的话当成神的话来看待，而且我不断的爱慕他，每一天都爱慕他，每一天都想昼夜思想他的话语，并且存在心里面，我这个人呢开始走向智慧的道路，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智慧，这个是从这个诗篇作者们讲出了很重要的经验。好，接下来哦，101节，他跟102节是一起的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你的话，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的教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好，这是在讲什么呢？原来我们读了上帝的话，除了刚上半段充满智慧的能力，另外一个叫节制力，我们就有节制的能力。我们现在很多人生不了问题是没有节制的能力，明明知道不能吸拼命吸，明明知道说不能说还是说出来，明明知道说不能再这样被情绪控制，被信息的掌管，还是没办法来了来啊，没办法啊，知道说我这样吃下去，我的体重可能我的 三高就会起来了，可是就是没办法嘞，想吃就吃了，对不对，这个东西就是少了什么节制力， 节制从哪边来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你的话，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好，感谢主，你看到他懂得禁止他的脚，他的脚不要走什么邪路，邪路是邪恶的道路一样，我要遵守你的话，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这个教训英文直接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自己 You yourself have told me 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亲身你亲自教导我，你亲身亲自教导我的意思。原来上帝的话语他透过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，所以耶稣说当圣灵来的时候，他会帮助各位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。有没有讲这个？会让你想起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的话。所以当我们常常读神的话，昼夜默想神的话，爱慕上帝的律法，有这么美好的习惯存住上帝的话，有一天你遇到抉择的时候，圣灵就来了，告诉你要这句话给你，那句话给你，哪一章哪一节就出现了，那句话就是给你正确的什么选择，就知道啊，我对了，要选这个道路。这个就是讲到说，因为你教训了我，因为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节制能力是从平日的读经祷告而来。当你选默想神的话，你就有节制的能力。如果你常常没办法胜过的，你要读有关于上帝这方面的上帝的话，特别是情欲的问题，你要常常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，每一天读，每一天读，读到最后你就胜过了很多那些毒瘾的。他们来到了这个戒毒中心啊，在福音的戒毒中心，他们特别喜欢读罗马书，一定要读的，不能不读，好好的抄写。为什么一直做这个事？因为要有节制的能力。他们一直读一读，甚至把六七八都背诵在心里面，昼夜默想，用上帝来更新他们的思想系统，不断的更新改变，到最后呢，里面呢就扎根了，就产生什么节制的能力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你缺少什么，你就跟上帝求哪方面的节制力，你跟上帝的话语连接在一起，你就胜过了。也许是嘴馋的问题，也许是情绪的问题，也许是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也许是坏习惯的问题，上帝的话都大有能力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爱慕他的话，再来呢，昼夜默想他的话。第三个呢，圣经说要长存在什么心里面。这三招会改变我们的命运。再来，我们有产生极大的节制能力。试看看，你要愿意改变的话，读上帝的话，这个方式是诗篇作者讲出来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103节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甜，那个上堂就是品尝的意思，在你的口中何等的甘甜。原来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好像在吃东西。我们在读神的话，就在咀嚼里面的各种滋味。诗篇作者他的默想啊，请大家记得，不是这样看眼睛而已，这默想跟你嘴巴有关系。 Meditation 就是翻译出来说喃喃自语。你要默想吗？你要把神的话打开，然后一字一句慢慢的咀嚼，而且重复它，慢慢的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导读进去，慢慢读，读到最后你就开始感觉到味道出现了。你会把自己带到那个话语的情境当中，话语进到你灵里面，那个养分滋润你的心灵，你发现到你开始有甘甜无比的感觉。那个上堂代表说你要开始懂得咀嚼上帝的话，不要只是听听听听，只会5%记得住。我讲了50分钟，只有5%记得住哦。其他的你要记得住呢，你要继续什么咀嚼神的话，最好90%就是你去用它，并且去教导别人，大概90%是你的了。所以鼓励大家乐意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并且分享教导神的话，这些话都成为你的了。 这个就是学习的方法。一样的神的话，好像在咀嚼东西，不断的一次又一次，咬一次，咬一次，咬一次，养分就出现，里面的维他命全部都出来了，你就吞进去，滋润你的心灵。所以这边作者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甜，在我口中比蜜什么更甜，画起来，比蜜更甜。我们有没有吃到觉得哇，甜蜜蜜啊，上帝话吃到甜蜜蜜的感觉，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我知道很多人啊，看起来是没有的样子，因为脸看起来就不太像很甜蜜蜜。为什么吃没有吃到觉得很甜蜜啊？因为你没有咀嚼的习惯。试看看，你整天有一个经文，你觉得很感动的，你试看看，不断不断，不要有空才想，一想到就想，想到就想，喝水的时候就想一下，哦，洗手的时候又想一下，操练的那一段话，不断不断神给你的，你会发现到最后呢，比蜜什么更加的甘甜。谢谢主。另外，为什么比蜜甘甜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经历，你经历就知道那个比蜜甘甜了。哇，好的无比啊！这句话对我来讲真的好的无比啊！特别你人生遇到苦难，或者遇到贫困，遇到低谷，但是你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你拼命祷告、读经，或者听上帝的话、仰望上帝，忽然间那句话出现了，那句话就是你人生的甜蜜蜜的甘甜无比的话语。哇，不论生了，那句话一进来了，接下来明年就生出了，那句话那一段话就上帝给你的甘甜无比的这个蜂蜜。谢谢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104，我借着你的训斥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什么假道。好，刚刚说第98节，好，抱歉，这边讲到一句话很清楚啊，使我比仇敌更加的有什么有智慧。好，接下来101节说，我禁止我的脚步啊走一切的什么邪路。然后这边呢又出现一个说，我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好，这是104节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读上帝的话，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，我们就不会陷入他一切的网罗。再来呢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一切邪路的当中。再来呢，更重要，不会走到一个假道当中。假道就是错误的道路，错误的道路啊，错误的道路。前面讲到虚假的道路，这边讲到错误的道路。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语呢，让我们有智慧，能够理解力，有聪明能力，比三个都更加有智慧：仇敌、师父还有老人家。好，这个呢就讲到这个第13段里面的智慧为首的重要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4段，从105节一直到112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你公义的典章我曾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，我甚是受苦。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公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
这另外第14段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行走天路，我们在行走天路，在走路人呢必须要注意几件事。第一个是要清楚目标，走的人要清楚目标，有目标才有正确的方向。如果没有目标，人生就乱走了，就白走一遭。所以目标很重要。再来呢，有了目标之后，走到人生的道路当中有正确的方向，然后呢开始走的时候要有前面的指引。这个指引呢就是上帝的话，我们要神的话，无论是高山低谷或者在迷宫当中就不会走迷，因为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特别这个世界就像旷野一样，每一站都需要上帝的引导。上帝引导各位到如今，是因为你有神的话，有神的话你才不会走向迷途的道路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走得稳稳的呢？好，我们看到这个行路的法则，第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 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刚刚瑞金弟兄在讲这个是真实的，和非常好的一个指引，因为过去他们没有灯嘛，只能用这方式，绑在草鞋上，每一步都稳稳的。哦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即使是每一步，你不能看到十步以后，因为灯光没有那么亮嘛。上帝指引各位也是如此。我们常常很想说，主啊，可不可以马上就让我们看到十年后的我呢？十年后我会达到什么？十年后之后我的服事会如何呢？弟兄姐妹，十年后会如何？我相信你不敢走了，对不对？十年后告诉你会发生了什么事，你敢继续走信心的道路吗？不敢的，因为知道说哇，越遇到这个那个，你就害怕就畏缩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只要方向目标清楚，一步一步跟随就可以了，一步一步走信心的道路就可以了，不是那么复杂。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正确的方向，明确的目标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原来脚前的灯就是照明的作用，路上的光就是引路的作用，它可以照明，可以引路，我们就不会失迷，就不会滑跌。如果没有神的给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人生必会走在黑暗当中，在暗中摸索，会带来很多的这些痛苦在当中跌倒。好，接下来你的公义的典章我曾启示遵守，我必按是什么而行，而行把它圈起来。原来这边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接下来我们要记得要走这条天路，我们要跟神来立誓。他说我曾经启示什么遵守，我要什么行啊，按启示而行。我们走天路人在神面前都有立约过，不是吗？受洗就是一个立约嘛，我愿意跟随耶稣嘛，耶稣呼召我要跟随他，我们就是天路客，一路上在跟随耶稣。那怎么跟随他呢？请大家记得，第一个就是要下定决心，要跟神立约，跟神立上血约，我愿意一辈子都要跟随耶稣，不管高山低谷风雨当中，我都要跟随他到底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救主，他也把我当成了他的爱人在看待，我要好好的跟随他。我曾经跟他起誓，我立定心志跟随他 而行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些路途当中会遇到什么事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作者说我甚是受苦，把它圈起来。原来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称为窄门窄路啊，路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苦难呢？会吗？他作者说我甚至什么受苦。所以各位跟随主之后，我们遇到痛苦的事也有啊。诗篇作者说我不仅是受苦，我是甚至什么痛苦啊。甚至受苦代表一波又一波，一波又一波，可能身体上的，可能经济上的，可能婚姻上的，可能工作上的，可能很多方面都受了不少苦。但是他说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求你照你的什么话，把它画起来，照你的话将我什么救活。当我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当中，会不会遇到受苦？会。但是怎么样让我们活起来？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神的话，神的话有救赎的功能啊。你看看耶稣转过来对着跟随他人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哦，你看跟随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？遇到风浪，但是耶稣对他说只要信不要怕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整个人就活过来了，知道怎么样继续来跟随主。好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接下来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什么教训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受苦当中第一个要祷告，求告，求告什么呢？有神的话进来，有神的话我就什么活起来了。所以求这个字很重要。再来还有一句话在108节，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什么赞美，画起来。当我们遇到受苦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求告我们都会，但是求告什么呢？求告神的话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释放，再继续往前走，不要因为受苦就拦阻我们走天路， 和回到永远的 圣城当中。怎么得胜呢？这边说悦纳我口中的什么赞美，把它画起来，悦纳口中的什么赞美。原来我们越来越赞美神的时候，无论我们走到什么道路，上帝会为我们开道路的。因为你越赞美呢，上帝就介入到你的处境当中。我们在上一段一直在讲赞美的大能嘛，对不对？赞美呢，真的是神在旷野开道路的方式，在沙漠开江河的方式。各位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人生有在旷野的时候会绕，会走迷路，走不到出路，怎么办呢？遇到这么没有食物吃的时候，没有水喝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神悦纳我口中的什么赞美，口中的赞美会带给你很重要的出路，就出现了。千万不要遇到困境痛苦，就像以色列百姓抱怨在抱怨，哀怨怨怼在怨怼，所以他们就绕啊绕啊绕不出去，因为他们整代都很会抱怨。请记得，口中的赞美不是口中的什么抱怨，口中的抱怨就会死在旷野，口中的什么赞美，活路就会来了。试看看，如果你的个性不太喜欢赞美的，你老是在旷野绕的，开始改变你自己，常常说感谢主，遇到什么事情感谢主。如果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呢，你要花一天呢好好赞美神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你试看看，好花时间一个小时好好赞美神，也不用求告，就赞美主就好，试试看看。他说他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什么公务，试看看，上帝马上就为你开道路。因为赞美就是大能，上帝会介入你的战役，上帝会翻转整个环境，因为口中会决定你的前面的道路。你的口中生跟死是从你口中讲的话，你讲什么，环境就会兴起为你效力。如果你继续抱怨，环境就越来越糟糕。如果你开始说赞美神、感谢神的时候，环境立刻就改变过来，就开始会变成天堂了，开始走向一条得胜的道路。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。好，接下来又将你的典章什么教训我。好，前面说我在受苦，求你将你的话将我救活。再来呢，我自己要学会口中的什么赞美。再来呢，又将你的典章开始什么教训我。原来神透过苦难艰难让我们学习好多宝贵的功课哦。我们在苦难当中非常的这个痛苦，但是呢，神的话一来的话，你会紧紧记住那句话，你在苦难中所学的比你在安乐中所学的更加的这个入骨啊，锥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刻在你的心板上。这个就是上帝有时候透过的苦难让各位能够知道上帝话的重要性啊。因为你在安乐当中觉得不太重要了，可是在痛苦的当中你就会紧紧想要上帝的话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感恩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，109节，我的性命藏在什么危险之中。刚刚说我甚什么受苦哦，我甚是受苦。接下来在人生走十字架的道路当中，他说我的性命藏在什么危险当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为什么在危险呢？跟下面有关系，恶人为我设下网罗嘛。这恶人呢也分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上帝的律法，但是却不知遵守的，把人的遗传当成是越过上帝的话语的，这种呢很会逼迫，那个叫做宗教徒啊。像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是遵守上帝的律法，而且恢复上帝的律法，但是很多律法主义呢却来用这个来控告什么耶稣，因为他把人的遗传胜过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宗教就敌对了真理了，看到吗？凌驾于真理之上，这个叫做逼迫，宗教性的逼迫。我们有人讲说这个就是宗教的灵在运作了。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不认识上帝话语的人，他们是邪恶的人。当你开始讲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攻击就会来，当你见证耶稣的时候，攻击就会来，当你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这些攻击就来。怎么办呢？你的性命常常有这些网罗或在危险当中。请大家记得就是这件事情，他说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当你被攻击的时候， 请大家记得不要焦点在仇敌讲的话，像现在又要选举了，这边放出来对方怎么怎么，这边也讲出他什么什么，你大概看一下都是这些东西，有没有一直在咬来咬去吗？然后揭他的疮疤，他怎么怎么说，他还怎么怎么这样子吗？蓝绿就开始哇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会遇到莫名人家对后被你讲啊，背后讲你怎么样，论断怎么样，说你怎么样。弟兄姐妹怎么办呢？即使你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哦，即使你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哦，即使在努力的牧养哦，即使你在做圣工哦，弟兄姐妹一样都会被人家后面批评什么论断。弟兄姐妹，我当牧师这么久了啦，这种事情已经很多了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这个刚出道，我劝你哈，怎么做？很简单，这句话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你不要太在乎他放什么话嘛，你不要太在乎他讲的对不对嘛，你要在乎的是你到底在做什么。有时候恶者要拦住我们往前行啊，继续走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天路啊，他就是让你要在旷野 stop， 就继续再绕绕绕，不要进到什么迦南美地，让你的脚步放慢，甚至再怎么样就不动了啊，就得逞了。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这是恶者的网罗，他用各种方法把你扯下来，到最后呢，你不要去教会好了，你服侍这主干什么？就开始什么啊，就重伤了，然后自怜自爱就出现了，其实是恶者的诡计。那怎么胜过？弟兄姐妹很简单，他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不忘记你的什么律法，就是说你的焦点不在仇敌讲什么话，仇敌多么邪恶谩骂攻击，不在乎这个，你要在乎什么？焦点在乎神的话，不是仇敌的话，乃是神的话。你继续往前，有一天忠信啊，这个会啊，这个明白的哈。好，这个就是他讲的。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，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斥。继续往前走，继续抓住上帝的话，不管风浪多大，甚至有像那个 tsunami 来了，暴风雨来了，但是你记得继续找着上帝给你的目标往前行，你会得到上帝给你国度来的奖赏的。好，接下来111节，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把它圈起来，永远的产业。各位有没有想过上帝的话会成你永远的产业呢？魔鬼撒旦他会偷走我们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些物质的都可以偷得走，但是他偷不走的就是你口中有神的话，心中有神的话，他偷不走了。这个就是永远最牢靠的时候。圣经说他的话成为永远的什么产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车子房子什么都带不走了，魔鬼要偷走了没关系，但是有一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永远的产业，就是他的话。所以越多上帝的话，你就是越富有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越多神的话，你是不是越富有？而且魔鬼偷不走的，因为永远的产业是可以给自己的。感谢主，因为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，所以上帝的话是我们永远的产业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各位富不富足不在于五子登科了，拥有多少，上帝看你富不富足是到底你有多少上帝的产业，就是神的话。这个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要抓住永恒的地方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来，我的心专向你的什么律例，永远遵循，一直什么到底哦。这句话很多人读了非常的有力道有力量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走人生的十字架的道路嘛。好，很清楚，我们要回到天家天城，得到永远的冠冕嘛，目标清楚嘛。 OK， 那耶稣是我们的道路嘛，耶稣呢会陪伴我们走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很清楚，只要我们这样子定调之后，他的心就讲出来，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。专向就是专注，不管什么样，我的目标在这边，不管遇到什么，目标在这边，我要遇到风暴，目标在这边， 不会因为这样七上八下而忘记我人生的目标。这个叫做上帝的话，啊，永远遵循什么到底，代表说我要走到底，一直到平安回到天家，啊，这个就是作者讲的也这些话哈。好，所以结论来讲，这段就告诉大家，我们都是天路客，我们继续在走人生的道路。好，上一段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充满上帝来的智慧，你就比那个三个啊，无论是仇敌、老人家或是师父更加的聪明。再来呢，讲到这一段，讲到说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每一步就神的话来带领，你人生就稳妥的一直回到天家，得到奖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这一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，无论是十三段、十四段，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帮助我们所有的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乐意读你的话，而且爱慕你的话，昼夜默想你的话，我们就比这些老年人，主要比这些仇敌、比师父更加的通达，更加有智慧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帮助我们都喜欢默想你的话，让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焦点不在这个仇敌讲什么话、放出什么话，而是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，很容易我们就通关，很容易我们就胜过，很容易我们就被提醒。谢谢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喜欢在苦难当中学会来赞美神，我们的口舌不要抱怨，我们的口舌要起来赞美我们的耶和华。当我们越赞美的时候，路就为我们打开，红海就为我们打开。感谢你赞美，使我们平安去到迦南美地、牛奶与蜜之地、应许之地，这个就是你的应许。我们感谢你赞美你，我们祷告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，让我们常常读你的话比蜜甘甜。主啊，谢谢你赞美你，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开口来祷告，赞美主耶稣早上给我们新鲜的玛纳，我们谢谢他，开口祷告来。